翠翠过来了，爷爷只是偏着白发银边的头看着翠翠，看了许久，翠翠坐到船头，低下头去剥豌豆，耳中听到远处竹篁里的黄鸟叫。翠翠想，日子长了，爷爷的话也长了。翠翠的心轻轻地跳着。过了一会儿，祖父说，
翠翠啊，翠翠，先前来的那个伯伯来做什么，你知道不知道啊？
翠翠说，
我不知道。
说完脸和脖子全红了。祖父看看这种情景，就明白翠翠的心事了。他把眼睛向远处望去，在空雾里望见了15年前翠翠的母亲。老船夫心中异常柔和了，轻轻地自言自语说，
唉，没一只船啊，总要有个码头，没一只桥啊，总得有个巢。
他同时想起那个可怜的母亲过去的事情，心中有了一点隐痛，却勉强笑着。翠翠呢，正从山中黄鸟杜鹃叫声里，还有山谷中伐竹人沙沙一下一下的砍伐竹子声音里想到许多事情。老虎咬人的故事，与人对骂时四巨头的山歌，造纸作坊中的方坑，铁工厂熔铁炉里泄出的铁汁，耳朵听来的，眼睛看到的，他似乎都要去温习温习。他之所以这样，又似乎全只为了希望忘掉眼前的一桩事而起。但他实在有点误会了。祖父说，
翠翠啊，那船总顺顺家里请人来做媒，想讨你做媳妇，问我愿不愿。我呢，人老了，再过2-3载会过去的，我没有不愿的事情，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呀自己想想，自己来说，愿意呢就成了，要是不愿意也好。
翠翠不知如何处理这个问题，就装作从容，怯怯地望着老祖父，又不便问什么，当然也不好回答。祖父又说，
那大佬啊，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又慷慨，你嫁了他呀，算是命好啊。
翠翠明白了，来人是给大佬做媒。翠翠不曾把头抬起，心冲冲地跳着，脸烧得厉害，仍然剥他的豌豆，且随手把空豆菜抛到水中去，望着他们在流水中从从容容地流去，自己也俨然从容了许多。见翠翠总不作声，祖父于是笑了，且说，
哈哈 翠翠啊，想几天不碍事儿的。那洛阳桥也不是一个晚上就造得好的，要日子呢。前次那个人来说的就是这件事儿，我已经告诉过他，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规矩。要想爸爸做主，就请媒人正正经经来说，那就是车路；要自己做主，就站到对西高崖竹林里，为你唱三年六个月的歌，那是马路。你如果喜欢走马路啊，我相信人家会为你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在月光下呀唱温柔的歌，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
翠翠不作声，心中只想哭，可是也没有理由可哭。祖父再说下去，便引到死去了的母亲来了。老人说了一阵，沉默了。翠翠悄悄把头转过一些，祖父眼中已经酿了一汪眼泪。翠翠又惊又怕，怯生生地说：
爷爷，你怎么了？
祖父不作声，用大手掌擦着眼睛，小孩子似的咕咕笑着，跳上岸，跑回家中去了。翠翠心中乱乱的，想赶去，却不敢去。雨后放晴的天气，日头晒到人肩上，背上已经有了点力量。溪边芦苇水杨柳，菜园中菜蔬莫不繁荣姿貌，带着一份有野性的生气。草丛里绿色蚱蜢各处飞着，翅膀搏动空气时嘻嘻作声，枝头新蝉声音已渐渐宏大，两山深翠逼人，竹篁中有黄鸟和竹雀杜鹃鸣叫。翠翠感觉着，望着，听着，同时也思索着。
爷爷今年70岁，三年六个月的歌，谁送那只白鸭子呢？得碾子的好运运气，碾子得谁更是好运运气呢？
翠翠痴想着，忽地站起来，半簸箕豌豆便倾倒到水中去了。他伸手把簸箕从水中捞起时，隔溪有人喊过渡。翠翠第二天在白塔下菜园地里，第二次被祖父询问到自己主张时，仍然心中冲冲地跳着。他把头低下，不做理会，只顾用手去掐葱。祖父笑着，心想：
还是等等看吧，再说下去，这一瓶葱全会掐掉了。
同时似乎又觉得这其间有点古怪处，不好再说下去，就自己按捺到言语，用一个做作的笑话把问题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了。天气渐渐的越来越热了，近六月时
天气热了些，老船夫把一个满是灰尘的黑陶缸子从屋角雨里搬出，自己还匀出闲工夫拼了个几方木板做成一个圆盖，又锯木头做成一个三脚架子，且削刮了一个大竹筒，用葛藤系定，放在缸边作为舀茶的家具。自从这茶缸移到屋门西边后，每早上翠翠就烧一大锅开水倒进那缸子里去，有时缸里加些茶叶，有时却只放下一些用火烧焦的锅巴，趁那东西还燃着的时候就抛进缸里去。老船夫且照例准备了些发沙肚痛治包疮养子的草根木皮，把这些药搁在家中显眼处，一见过渡人神气不对，就忙匆匆地把药取来，善意地乐迫这过路人使用他的药方，且告诉人家这许多救急丹方的来源。这些丹方啊，自然全是他从城中军医和巫师那儿学来的。老船夫终日裸着两只膀子在方头船上站定，头上还常常是光光的，一头短短白发在日光下如银子。翠翠依然是个快乐人，屋前屋后跑着唱着，不走动时就坐在门前高崖树荫下吹小竹管玩。爷爷仿佛把大佬提婚的事儿早已忘掉，翠翠自然也早忘掉这件事情了。可是那做媒的不久又来叹口气儿了，依然是同从前一样，祖父把事情成否全推到翠翠身上去，打发了媒人上路，回头又同翠翠谈了一次，也依然不得结果。老船夫猜不透这件事在什么方面有个疙瘩解除不去，夜里躺在床上便常常陷入一种沉思里去，隐隐约约体会到一件事。
哦，那翠翠爱二老不爱大老。
想到了这里时，他笑了，为了害怕而勉强笑了。其实他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一堆过去的事情蜂拥而来，不能再睡下去了，一个人便跑出门外。
您认为 COVID 对儿童的影响不及对成人大吗？其实现在儿童跟成人感染的几率是相同的，事实上每五个新增的 COVID 个案就有一名是儿童。COVID 疫苗是目前保护您的孩子和家人的最佳方法，现在还推出了专为5至11岁儿童所配置的剂量。如果有任何疑问，请向您的医生查询，在 vaccines.gov 寻找在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
Sound Transit 正在举办免费社区活动，讨论未来的连接 West Seattle 和 Ballard Link 扩建计划。快来了解西雅图市中心第四大道和第五大道的潜在路线和车站位置选择，并分享您对在社区中扩展轻轨的想法。现场有翻译，请于3月17日星期四下午12点至7点到西雅图401 South Jackson Street 的 Union Station 亲自加入我们，或者在3月24日星期四下午5点30分至7点30分通过 Zoom 参加。 面对面的开放日可能根据州和地方 COVID-19 的社交疏离指导方针而做调整，如因故不能举行现场活动，则将改为虚拟活动，具体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请访问 wsblink.participate.online/ 或致电206-903-7229注册，或者了解更多信息。
夜里，老船夫来到临溪高崖上，望着天上的星辰，听着河边纺织娘和一切虫类如雨的声音，许久许久还不睡觉。这件事翠翠是毫不注意的，这小女孩子日里尽管玩着工作着，也同时为一些很神秘的东西驰骋她那颗小小的心，但一到夜里却甜甜的睡眠了。不过一切都得在一份时间中变化，这一家安静平凡的生活也因了一堆接连而来的日子，在人事上把那安静空气完全打破了。船总顺顺家中一方面，天宝大佬的事已被二老知道了，挪送二老同时也让他哥哥知道了弟弟的心事。这一对难兄难弟原来同时爱上了那个撑渡船的外孙女。这件事儿在本地人说来并不稀奇，边地俗话说，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有钱船总儿子爱上一个弄渡船的穷人家女儿，不能成为稀罕的新闻。有一点困难处，只是这兄弟两人到了应该谁得这个女人做媳妇时，是不是还得照茶洞人规矩来一次流血的挣扎。兄弟两人在这方面是不至于动刀的，但也不排除有情人奉让，就像大都市诺雀男子爱与愁对面时所做出的可笑行为。那哥哥和弟弟在河上游一个造船的地方，看他家中有一只新船，在新船旁把一切心事全告诉给了弟弟，且附带说明，这点爱还是两年前植下根基的。弟弟微笑着把话听下去，两人从造船处沿了河岸，又走到王乡深新碾房去。那大哥就说了，二老你倒好，做了团总女婿，有座碾房，我呢若把事情弄好了，我应当接那个老的手来划渡船了，我欢喜这个事情。我还想把碧溪居两个山头买过来，在界限上种大楠竹，围着这一条小溪作为我的寨子。那二老仍然听着，把手中拿着的一把弯月形镰刀随意砍削着路旁的草木，到了碾房时却站住了，面向哥哥说，
大佬，你信不信这女子心上早已有了个人。
我不信。
大佬，你信不信这碾房将来归我。
我不信。
两人于是进了碾房。二老说，
你不必。大佬，我再问你，假若我不想得这座碾房，却打量要那只渡船，而且这念头也是两年前的事儿，你信不信呢？
大哥听了真的是吃了一惊，
望了一下坐在碾旁横轴上的挪送二老，知道二老不是在开玩笑，于是站近了一点，伸手在二老肩上拍打了一下，且想把二老拉下来。他明白了这件事儿，他笑了，他说：“我相信的，你说的是真话。”二老把眼睛望着他的哥哥，很诚实地说：“
大佬，相信我，这是真事儿。我早就这么打算了，家中不答应，那边若答应了，我当真预备去渡船的。你告诉我，你呢？”
爸爸也听了我的话，为我要城里的养马兵做保山，向划渡船说亲去了。
大佬说到这个求亲手续时，好像知道二老要笑他，又解释要保山去的用意，只是说：“
因为那老的说，车有车路，马有马路，我就走了车路。”
那结果呢？
哎，得不到什么结果，老的口上喊李子，说不明白。
那马路呢？
马路呢，那老的说，若走马路，得在碧溪居对溪高崖上唱3年6个月的歌，把翠翠心唱软了，翠翠就归我了。
哎，这并不是个坏主张啊。
是呀，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件事儿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鬼知道那老的存心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呢？
那你怎么样？
哎，我想告诉那老的，要他说句实话，只一句，不成啊，我就跟船下桃园去了。成呢，便是要我掌渡船，我也答应了他。
那唱歌呢？
这是你的拿手好戏，你要去做竹雀，你就去吧，我不会捡马粪塞你嘴巴的。
二老看到哥哥那种样子，便知道为这件事儿，哥哥感到如何烦恼了。他明白他哥哥的性情，代表了茶洞人粗鲁豪爽一面，弄得好，掏出心来，给人也很慷慨的，弄不好，亲舅舅也得一是一，二是二。大佬何尝不想在车路上失败时走马路呢？但一听到二老的坦白陈述后，他就知道，马路只有二老有份，自己的事儿不能提了。因此他有点气恼，有点愤慨，自然是无从掩饰的。二老想出了个主意，就是两兄弟月夜里同到碧溪居去唱歌，不让人知道是弟兄两个人，两人轮流唱下去，谁得到回答，谁便继续用那张唱歌胜利的嘴唇服侍那划渡船的外孙女儿。大佬不善于唱歌，轮到大佬时也仍然由二老代替。两人用运气来决定自己的幸福，这么办可说是极公平了。提议时，那大佬还以为他自己不会唱，也不想请二老替他做竹雀，但二老那种诗人性格却使他很固执地要哥哥实行这个办法。二老说，
必须这样做，一切才公平一点。
大佬把弟弟的提议想了想，
做了一个苦笑。唉，自己不是竹雀，还请老弟做竹雀。好，就是这样子，我们个人轮流唱，我也不要你帮忙，一切我自己来吧。树林子里的猫头鹰声音不动听，要老运气时也仍然是自己叫下去，不请人帮忙的。
两人把事情说妥当后，算算日子，今天十四，明天十五，后天十六，接连而来的三个日子正是有大月亮天气，气候既到了仲夏，半夜里不冷不热，穿了白夹鸡布汉褂，到那些月光照及的高崖上去，遵照当地的习惯，很诚实与坦白，去为一个初生之犊的黄花女唱歌。露水降了，歌声涩了，到应当回家了时，就趁残月赶回家去，或过那些熟识的整夜工作不息的碾房里去，躺到温暖的谷仓里小睡，等候天明。一切安排都极其自然，结果是什么，两人虽不明白，但也看得极运气自然。两人便决定了，从当夜运气时来做这种为当地习惯所认可的竞争。黄昏来时，翠翠坐在家中屋后白塔下，看天空被夕阳烘成桃花色的薄云。十四中寨逢场，城中生意人过中寨收买山货的很多，过渡人也特别多，祖父在渡船上忙个不停。天快黑了，别的雀子似乎都在休息了，只有杜鹃叫个不停。石头泥土被白日晒了一整天，草木被白日晒了一整天，到这时都散发出一种热气，空气中有泥土气味，有草木气味，而且还有甲虫类的气味。翠翠看着天上的红云，听着渡口飘香生意人的杂乱声音，心中有些薄薄的凄凉。黄昏照样的温柔美丽平静，但一个人若体念到这个当前一切时，也就照样的在这个黄昏中会有点薄薄的凄凉。于是这日子成为痛苦的东西了。翠翠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好像眼见到这个日子过去了，想在一件新的人事上攀住它，但不成，好像生活太平凡了，忍受不住。翠翠想，我要坐船下桃源县，过洞庭湖，让爷爷满城打锣去叫我，点了灯笼火把去找我。他就同祖父故意生气似的，很放肆的去想到这样一件事，而且他想象到他出走后，祖父用各种方法寻觅都无结果，到后如何无可奈何躺在渡船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翠翠想着他离家出走后，人家喊
过度过度，老伯伯你这是怎么了？不管事儿了。
怎么了？翠翠走了，下桃源县了。
那你怎么办啊？
怎么办嘛，拿把刀放在包袱里，搭下水船去杀了他。
翠翠仿佛当真听着这种对话，害怕起来了，一面瑞声喊着他的祖父，一面从坎儿上跑向西边渡口去。见到祖父正把船拉在溪中心，船上的人正说着话，他的小心脏还依然跳跃不已。
爷爷爷爷，你把船拉回来呀。
那老船夫不明白他的意思，还以为是翠翠要为他代劳了，就说
翠翠等等，我就回来。
你不拉回来了吗？
我就回来。
翠翠坐在溪边，望着西面被暮色所笼罩的一切，且望到那只渡船上一群过渡人，其中有个细旱烟的，打着火镰吸烟，还把烟杆在船边波波地敲着烟灰，就忽然哭起来了。祖父把船拉回来时，见翠翠痴痴地坐在岸边。
翠翠你怎么了？
翠翠不作声。祖父说
去烧火煮饭吧。
翠翠想了一会儿，觉得自己哭得可笑，一个人就回到屋中去，坐在黑油油的灶边把火烧燃后，他又走到门外高崖上去喊叫他的祖父，
爷爷快回家来。
在植物上毫不儿戏的老船夫，因为明白过船人皆是赶回城中吃晚饭的人，就来一个渡一个，不便要那人站在岸边呆等，故不上岸来，只站在船头告诉翠翠，
你先做事把人渡完了，我就回来吃饭。
翠翠第二次请求祖父，祖父不理会，他坐在悬崖上觉得很悲伤。天晚了，有一只大萤火虫尾上闪着蓝光，很迅速地从翠翠身边飞过去。翠翠想
看你能飞多远，
就把眼睛随着那萤火虫的明光追去。杜鹃又叫了，
爷爷为什么不上来，我要你。
在船上的祖父听到这种带着娇有点埋怨的声音，一面粗声粗气地答道，
翠翠我就来我就来。
一面心中却自言自语：
哎，翠翠，爷爷不在了，你将会怎么样呢？
老船夫回到家中时，见家中还黑黝黝的，只有灶间有火光。见翠翠坐在灶边矮条凳上，用手蒙着眼睛。爷爷走过去才知道，翠翠已经哭了许久。祖父一个下半天来，都弯着个腰，在船上拉来拉去，歇歇时手也酸了，腰也酸了。照规矩，一到家里就会闻到锅里所焖的瓜菜的味道，而且可以见到翠翠安排晚饭在灯光下跑来跑去的影子。可是今天情形竟不同了一点儿。祖父说：
翠翠，我来晚了你就哭吗？这还成吗？那我死了呢？
翠翠不作声。祖父又说：
不许哭，要做一个大人，不管呀有什么事儿都不许哭，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啊。
翠翠把手从眼睛边移开，靠近了祖父身边去。
那我不哭了。
两人吃饭时，祖父给翠翠说到一些有趣味的故事，因此提到了死去的翠翠的母亲。两个人在豆油灯下把饭吃过后，老船夫因为工作疲倦喝了半碗白酒，因此饭后兴致极高，又和翠翠到门外高崖上月光下去说故事，说了些那个可怜母亲的乖巧处，同时且说到那可怜母亲性格强硬处，使翠翠听来神往清心。翠翠抱膝坐在月光下，傍着祖父身边，问了许多关于那个可怜母亲的故事，见或吁一口气，似乎心中压了些分量沉重的东西，想挪移得远一点儿，才吁着这种气，可是却无从把那东西挪开。月光如银子，无处不可照及，山上黄竹在月光下皆成为黑色，身边草丛中虫声繁密如落雨。见或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忽然会有一只草鹰啰啰啰啰啰嘘，用它婉转的喉咙歌唱着。不久之间，这小鸟又好像明白这是半夜，不应当那么吵闹，就闭着那小小的眼睛安睡了。祖父夜里兴致很好，为翠翠把故事说下去，就提到了本城人20年前唱歌的风气如何驰名于川黔边地。翠翠的父亲便是唱歌的第一手，能用各种比喻解释爱与憎的节子，这些事儿也说到了翠翠母亲如何爱唱歌，且如何同父亲在未认识以前在白日里对歌，一个在半山上竹篁里砍竹子，一个在西面渡船上拉船，这些事儿也说到了。翠翠问：
那后来怎么样了？
后来呀，这个故事很长，但是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种歌唱啊，出了你。
老船夫做事累了，睡了。翠翠哭倦了，也睡了。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被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地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穿过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白日里拉船时，他仰头望着崖上那些肥大虎耳草，已极熟悉。崖壁三五丈高，平时攀折不到手，这时却可以选择顶大的叶子做伞。一切都像祖父说的故事，翠翠只是迷迷糊糊地躺在粗麻布帐子里草垫上，以为这梦做得顶美顶甜。祖父却在床上醒着，张起个耳朵听对西高崖上的人唱了半夜的歌，他知道那是谁唱的，他知道是河街上天宝大佬走马路的第一招，又忧愁又快乐地听下去。翠翠因为日里哭倦了，睡得正好，他就不去惊动他。第二天天一亮，翠翠就和祖父起身了，用溪水洗了脸，把早上说梦的忌讳去掉了。翠翠赶忙同祖父去说昨晚上所做的梦。
爷爷，你说到唱歌，我昨天就在梦里听到一种顶好听的歌声，哎呀，又软又缠绵，我好像跟着这声音各处飞，飞到对西悬崖半腰，还摘了一大把虎耳草呢。可是得了虎耳草，我不知道把这个东西交给谁去。我睡得可真好，梦得真有趣。
祖父温和悲悯地笑着，并不告诉给翠翠昨晚上的事实。祖父心里想，
唉，做梦一辈子更好，还有人在梦里做宰相中状元呢。
昨晚上唱歌的老船夫还以为是天宝大佬，白天就要翠翠守船，借故到城里去送药探听情况，在河街见到了大佬，就一把拉住那小伙子，很快乐地说，
嘿，大佬啊，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的，是怎么一个狡猾的东西呀？
但老船夫却做错了一件事情，把昨晚唱歌人张冠李戴了。这俩弟兄昨晚同时到碧溪居去，因为哥哥走车路占了先，大佬无论如何也不肯先开腔唱歌，一定得让弟弟先唱。弟弟一开口，哥哥却因为明知不是敌手，更不能开口了。翠翠和祖父晚上听到的歌声，其实全是那个挪送二老所唱的。大佬伴弟弟回家时就决定了要离开茶洞这个地方，驾家中那只新游船下驶，好忘却了上面的一切。这时大佬正想下河去看新船装货，老船夫见他神情冷冷的，不明白他的意思，就用眉眼做了一个可笑的记号， 表示他明白大佬的冷淡是装成的，表示他有消息可以奉告。他拍了大佬一下，轻轻地说：“
你唱得很好，别人啊，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为那个歌带得很远，走了不少的路。你是第一号的，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啊。”
大佬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闲皮的老脸，轻轻地说：“
算了吧，送给了会唱歌的竹雀吧。”
这句话让老船夫完全弄不明白他的意思。大佬从一个吊脚楼甬道走下河去了，老船夫也跟着下去。到了河边，见那只新船正在装货，许多油篓子搁在岸边，一个水手正在用茅草扎成长树，备做船舷上挡浪用的锚把，还有人在河边用脂油擦桨板。老船夫问那个坐在太阳下扎锚把的水手：“
这船什么日子下行啊？谁压船呢？”
那水手把手指着大佬。老船夫搓着手说：“
大佬啊，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儿走车路不对呀，要是走马路你有份的。”
那大佬把手指着窗口说：“
伯伯，你看那边，你要竹雀做孙女婿，竹雀在那里呀。”
老船夫抬头望到二老正在窗口整理一个渔网。回碧溪居到渡船上时，翠翠问：“
爷爷，你同谁吵了架，脸色那样难看？”
祖父莞尔而笑，他到城里的事情没有告诉翠翠一个字。大佬坐了那只新游船向下河走去了，留下挪送二老在家。老船夫方面还以为上次歌声既归二老唱的，在此后几个日子里自然还会听到那种歌声，一到晚间就故意从别样的事情上催促翠翠注意夜晚的歌声。两人吃完饭坐在屋里，因为屋前滨水，长脚蚊子一到黄昏就嗡嗡地叫着。翠翠就把蒿艾塑成的烟包点燃，向屋中角隅各处晃着驱逐蚊子。晃了一阵，估计全屋子里已经被蒿艾烟气熏透了，才搁到床前地上去，再坐在小板凳上来听祖父说话，从一些故事上慢慢地谈到了唱歌。祖父话说得很妙，祖父到后发问道：“
翠翠啊，那你梦里的歌声可以使你爬上高崖去摘那虎耳草，若当真有谁来对西高崖上为你唱歌，你怎么样啊？”
祖父把话当笑话说着的，翠翠便也当笑话答道：“
要是有人唱歌，我就听下去，他唱多久我也听多久。”“
那要是唱上三年六个月呢？”“
要是唱得好听，我就听三年六个月。”“
哎，这不公平吧？”“
怎么不公平了？为我唱歌的人不是极愿意我长远听他的歌吗？”
照理说啊，炒菜要人吃，唱歌要人听，可是人家为你唱，是要你懂得他歌里的意思啊。
爷爷，懂歌里什么意思啊？
那自然是他那颗想同你要好的真心呢、啊、不懂得这点心事，不是同听竹雀唱歌一样了吗？
那我懂了他的心又怎么样？
祖父用拳头把自己腿重重地捶着，且笑着。
翠翠，你呀人乖，爷爷笨得很，话也说不温柔，莫生气。我呢信口开河，说个笑话给你听，你呀应当当笑话听。那河街天宝大佬走车路，请宝山来提亲，我呀告诉过给你这件事儿了，你那神气不愿意是不是啊？可是假若那个人还有个兄弟要走马路，为你来唱歌，向你求婚，你将怎么说呢？
翠翠吃了一惊，低下头去，因为她不明白这笑话有几分真，又不清楚这笑话是谁编的。
祖父说，那你告诉我，愿意哪一个？
翠翠就微笑着，轻轻地带点恳求的神气说，
爷爷莫说这个笑话吧。
翠翠站起身了，
那我说的如果是真话呢？
爷爷你真是个……
翠翠说着走出去了。
我说的是笑话，你生我的气吗？
翠翠不敢生祖父的气，走进门边时就把话引到另外一件事情上去。
哎，爷爷看天上的月亮那么大，
说着出了屋外，便在那一派清光的露天中站定。站了一会儿，祖父也从屋中出到外边来了。翠翠于是坐在那白日里被强烈阳光晒热的岩石上去，石头正散发日间所处的余热。祖父就说，
翠翠莫坐那热石头，免得生坐板疮啊。
但自己用手摸摸后，自己便也坐到那岩石上了。月光极其柔和，西面浮着一层薄薄的白雾，这时节对西如果有人唱歌，隔西应和，实在是太美丽了。翠翠还记着先前祖父说的笑话，耳朵又不聋，祖父的话说得极分明，一个兄弟走马路，唱歌来打发这样的晚上，算是怎么回事儿？他似乎为了等着这样的歌声，沉默了许久。翠翠在月光下坐了一阵，心里却当真愿意听一个人来唱歌。很长一段时间，对西除了一片草丛的清音复奏以外，别无所有。 翠翠走回家里去，在房门边摸到了那个炉管，拿出来在月光下自己吹着，觉得吹得不好，又递给祖父要祖父吹。老船夫把那个炉管竖在嘴边，